只会说早安、谢谢、不客气。我就开始了在中东一共四年的生活。疫情期间，我被当地小孩追着喊 Corona， 就是冠状病毒的意思。越多了解，就越觉得很多人都不可爱，靠自己根本没法爱他们。已经回来的我，想到依然有人在前面坚持着，就很被激励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期的境界有声。这一次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来自土耳其的故事。95后女孩，航班四次取消三次改签后，我从中东回到中国。口述 Nancy 采访喜年。2020年4月，我走在中东新冠疫情严重的这个国家的街头，一群十来岁的小孩子在我身后大声喊 Corona Corona， 就是冠状病毒的意思。我生气地转身教训他们，我已经在这里生活几年了，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病毒，希望你们不要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。从我的土耳其语里，他们听出来我不是刚来的，就马上说对不起对不起。类似的情形我们遇见不止一两次，一些妇女看见我们就立刻戴上口罩，在公交车上人们看见我们的面孔就自动远离。同工们开玩笑地说，今天又有人见到我就逃走了。其实我已经来这里四年了，除了第一年结束之后我回了一次国，算起来已经三年没有回国了。但回想起2016年3月我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个深夜，情景历历在目。满街来来往往都是大胡子男人，裹着头巾的女人，还有街边招牌上如同天书的文字。除了早安、午安、谢谢、不客气之外，我什么也不会说。第一件事就是学语言。当地语言其实比较简单，只要你会读字母，就可以拼出单词和句子。抵达的第二天，我就开始学字母，读当地语言的圣经了。为了加快速度，我们每星期要背200个单词。学会基本发音后，我就把福音信息写在纸条上，出门传福音了。在街上拦住一个青年女性就问，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吗？对方通常会问，是什么好消息？我就拿出纸条给她读福音。拿纸条读的方式反而让他们很好奇，我们声色的发音让他们格外认真听，甚至有人直接拿起我的纸条自己读，然后再教我，帮助纠正我的发音。随着语言越来越熟练，我们在街头跟别人可以聊得更多，我们就挑战自己，今天我要跟10个人传福音，要跟30个人传福音，要跟50个人传福音。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爱是什么吗？我问。他们开始思考，是父母的爱吗？是亲情吗？是爱情吗？我说，不是，世界上最大的爱是神的爱。因为当地人基本都是穆斯林，相信安拉，和 很多人就会同意，哦，是的，是神的爱。然后我就开始更多分享福音。如果你看到我们当时的样子，一定感觉很可笑。为了更专注地学习语言和服饰，我第一年特意不用智能手机，老款的诺基亚没有翻译软件，我随身带着字典和笔记本，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就连写带画。不过即使这样，上帝也能使用。有些人第一次见到我们觉得我们很可爱，除了认真听，甚至会留下联系方式，发信息聊天。之后我们也会请他们吃中国的食物喝茶，再把他们带到我们的教会。头三个月没有一个新朋友愿意来教会，我们几个同工依然预备等候上帝的工作，坚持每周学习当地语言的赞美诗，预备用当地的语言分享福音信息。第三个月中旬，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位朋友，接着第二位、第三位，更多朋友进来和我们一起敬拜、团契、查经。我们把写好的个人见证读给他们听，然后以小组的形式提问、画图。第九个月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接受了主耶稣，一直坚守信仰到现在。到了第十个月，我们中间有阿塞拜疆人、土耳其人、库尔德人、摩洛哥人，还有中国人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一个国际教会。以前在国内和穆斯林朋友很有距离感，来这里后发现他们其实很热情，尤其是遇到需要帮助的外国人。有时我只是向他们问路，他们会直接把我带到目的地。传福音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，然后要勇敢。一年过得很快，2017年我按原计划回国了，并没有再回来的打算。其实来这里只是在国内参加藏区短宣时回应一位大哥的挑战，他鼓励我去参加一年的海外宣教，以学生的身份进入未得之地，在那里传福音，开拓教会，与当地的灵魂建立关系。他说，如果你一生的年岁是80岁，摆上一年去试一下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。我是家里第四代基督徒，但17岁之前就像墙头草，随波逐流，没有方向。直到17岁那年，妈妈长时间为我祷告，终于有了回应。她在祷告中把我献给神，并教我也为此祷告。那一刻起，我的生命就被上帝抓住了。之后，我开始学习，先是圣经课，之后是神学。当时我身边大多数基督徒父母其实都不希望子女全职服侍，在他们眼中，子女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然后结婚生子是最好的。妈妈几次跟我说，希望我全职服侍神。我的回答总是，我没这么大的力量，也没有负担和感动。作为一个17、18岁的姑娘，当时我还不太懂什么。我问上帝，是你在呼召我吗？到了20岁那年，神学班要结束了，我还在问上帝，但我心里已经确定，无论神要我往哪儿去，我就往哪儿去。那年夏令营讲的是扎根圣经，合一宣教。营会后，牧者呼召年轻人们参加去藏区短宣。我心想自己肯定不会去，刚毕业我也没钱，也绝不会跟家里人要钱去参加这样的活动。神却奇妙地为我预备了所有费用。短短15天的短宣并没有让我弄明白什么是宣教。不过 在寻找未来方向的时候，那位大哥的一句话就像上帝向我伸出的橄榄枝，于是我就说，好，我决定去。我希望这一年更深经历神，明白上帝对我的护照。一年以后，我回国不久就听到从巴基斯坦传来的消息，一对弟兄姊妹在那里殉道了。这件事对我来说似乎是上帝的激励，让我确信宣教的路是正确的。我心想，死就死吧，死亡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死在哪里。于是几个月后，我再一次回到中东。虽然只隔了几个月，回去之后却发现社会氛围有了很大变化。2016年时，当地信仰比较自由，警察知道你在街上讲福音，但只要不太过分，他们都不会过问。但现在这种方式已经行不通了。更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之后，我们发现年轻人的情况和中国类似，拜金和情欲将青年人一代捆绑得紧紧的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烟头，有的男孩子七八岁就开始抽烟，不少女孩穿着暴露，他们在 ins 或者其他的社交网站上分享漂亮性感的照片，然后不断地去看自己的关注度。中东的女孩很值得同情，她们通常结婚很早，有些十五六岁就结婚了。不少男人有暴力倾向，当地离婚率很高，女人不得不独自抚养孩子，所以年轻女性都不愿意结婚，对婚姻和异性没有安全感，觉得女人更辛苦，要照顾孩子、做家务，还要工作。男人就舒服了，回到家里就躺着等女人来伺候，连叉子都不自己动手拿，又懒惰又暴躁。很多女人觉得，我可以自己工作养自己，除非想要孩子才会结婚，但结婚没几年又会离婚。这个国家有几千万人口，信主比例只有 0.01%。有一次我在街上跟一个女孩分享福音，她反过来劝我要做拜功，信安拉才能去天国。我和她辩论，到最后我很难过。我跟主说，主啊，她的心如此刚硬，我没有任何能力改变她，只有你能改变她。还有一个朋友，我跟进她一年的时间，把他当作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。有一次他被烫伤，我们去他家里探访他，带着尤克里里弹赞美诗给他。他也会参加我们的读经祷告，与我们分享他在情感上的事。他与男朋友分分合合的十几次，每次都告诉我。去年疫情刚开始，我们都居家隔离，我跟他电话，邀请他与我们每天一起在电话里读经祷告。他答应得好好的，可是当我再次打电话时，他说，我是穆斯林，为什么要跟你一起读经祷告？从那之后，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，他都不回我，直到我离开，我们都没有恢复联络。我真的希望他可以认识真神。我能感受到这里是福音的硬土。有一个朋友是很虔诚的穆斯林，也很爱我们，每次来看我们都要走40多分钟，而且每次都会带着食物或装在瓶瓶罐罐里的零食给我们，哪怕我们不在，他也会把食物挂在门上。有时正跟我们聊着天，突然说到时间到了，他要做穆斯林的拜功了，然后还会给我们示范怎么做。 有一位妈妈有两个女儿，都是抱头巾做拜功的，但她的女儿不太乖。这位妈妈听到我的见证时就说，她很希望自己的女儿也像我一样，但是不要选择我的信仰。她能感受到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，但是她还是选择信她的神。类似的情况太多了，当我越多了解，越觉得很多人都不可爱，真的不可爱，靠自己根本就没有力量去爱他们。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，就是真实的活在他们面前，真实的分享自己的信仰和见证，但是他们无法接受我们的信仰。面对如此广大坚硬的合唱，我常常有一种无力感。有时我会想，宣教应该让基督徒中的精英来做工，让那些受过神学装备、牧养经验丰富的人来做。将一个人的灵魂带到上帝面前是一项大工程，神却呼召了我们这样的平民成为宣教士。我们在这里的服侍很日常，很浅白，邀请朋友们一起学习圣经，为他们祝福，去家里探访，为他们唱赞美诗，重要的是在他们中间生活。当他们看到我们生活很规律，每天亲近主，就知道我们跟其他年轻人不太一样，愿意跟我们成为朋友。我们中间有个弟兄，语言说得不太好，但是很会做菜。每次他都很认真，很有爱心，为朋友们准备饭菜。跟人交流的时候，也是各种肢体语言。但那些本地朋友都很喜欢他，因为看到他身上的真诚。这里的年轻人似乎有一些变化。头一两年认识的年轻人会直接说自己是穆斯林，但现在有些人会说，我不是穆斯林，或者我是一个挂名的穆斯林，又或者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。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的信仰状况未来如何演变，但我相信神在动工，因为这块土地是他创造的，这里的人也是他所爱的，他掌管一切。我所能做的就是抓住任何出现的福音窗口和人分享福音，因为我知道很可能我跟这个人见一次面就永远不会再见了，他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听到福音。去年爆发的新冠疫情给传福音带来很大阻碍，我们的事工停了两个半月。六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决定不能再停。重启施工后，第一次出门时心里还是会担心，但神跟我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这给我很大鼓励。外界虽然动荡不安，但我的心里有神的平安。不过疫情也提供了新的话题，除了一些小孩或者中老年妇女对我们有歧视，其他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不会做出不礼貌的反应，反倒可以和他们谈论对疫情或者病毒的看法，然后就可以引到永生和福音上。当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，我们受到的异样眼光也减少很多。2020年11月，我三年的服侍期结束，准备回国。受疫情影响，航班被取消四次，改签过两次。家人和男朋友在国内翘首等待，一次次失望。我心里也很着急。说实话，这几个月的等待让我的心有时会忘记神的国、神的义。我回国做什么呢？我知道自己要开始另一个人生阶段， 但私心里还是特别想见我的男朋友。第五次订的航班预计在2021年3月启程，因为2月14日我要讲道。我花了一个星期问神要对我说什么。神带领我去思想摩西的故事。摩西40岁时从埃及逃到旷野，40年后神又呼召他回到埃及，但神不是让他回去重温以前的生活，而是去将耶和华的军队带出来。我很清晰地领受到神让我回去的使命，不是要我回去做什么，而是神要将他的军队从中国带出来。耶和华的百姓要去到地的四极为他做见证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。家人和男友的思念都没关系，如果回不去就再等等吧。没想到两天后，2月16日晚，中国大使馆发了声明，2月22日以后的转机航班，大使馆都不再给绿码放行。我知道刚好有一趟2月19日转经欧洲一个国家回中国的航班，当即决定再次改签。我不确定是否能成功，只是将行程交托给主。2月17日的凌晨5点，我收到改签成功的信息。因为是19日早上8点的航班，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做核酸检测、交接工作、跟朋友告别和整理行李。神在他借着摩西的故事带给我的感动之中打发我回国了。我没有告诉男友改签航班的事。等我终于落地中国开始隔离，我才告诉他我已经回来了。还在不确定中等待的男朋友立刻懵了。21天的隔离像是神为了这几年服侍给我的假期。虽然我整天待在酒店里，但一想到同工们还在前线坚持，仍然有一群人在福音未得之地为主奔跑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很被激励。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对自己的未来方向还不确定，虽然可能已经毕业进入职场，也陆续进入婚姻，看起来挺正常，挺正确。但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抓住人生的重点，也不知自己该为何而活。以前有国内的肢体问我，你们在那里辛苦吗？你们过得怎么样呢？现在我回来了，但前线同工们的坚守让我更有力量和热情，想要动员更多青年人。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当为主勇敢传扬福音。离开中东的那个清晨，这几年陪伴我的两位大哥大姐一直站在安检口目送我。他们的眼里有不舍，也有期待。我不敢回头，也不敢哭，只能仰着脸拼命忍住眼泪。大哥在前一晚的欢送会上说，一个为中东摆上四年青春的青年人，我不相信他的心会忘记这里。是啊，我的心如何能忘记这块土地和上面的人呢？在途中转机时，我打开圣经，正好读到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中东啊，我如何能忘记你？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好。